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，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忠勇助师正法录》，作者中国长春地区大法弟子法治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9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明慧网为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举办一年一度的法会已经有22届了，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想把我在本地配合师父正法救人的一些体会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分享。第一部分，舍身忘我赴法难。我是长春外县的一个大客车的司机，1997年的一天，我开大客车走到省城火车站广场，看到天空一个很大的旋转的法轮都遮挡住了太阳，我很惊奇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法轮。一次我拿起妻子的转法轮卷二，看到师父讲法中谈到佛道神，还指出宗教的缺点，觉得这个作者口气真大，有点疑惑，就没学。这是我对师父讲法的第一印象。1998年，我拿起妻子的转法轮看，书中有一个像字，显现出穿西装的真人一样的人在看着我笑，师父的像很清楚，我静静的看法。一页要看完的时候，我想怎么出了人像了呢？然后再看，师父的像慢慢淡去，直到剩下一个像字，心想，这是看到天书了。以前就有看天书的愿望，今天真的看到了，以后就放不下了。开车之余，有时间就看书，书都金光闪闪的，金光多就更愿看，金光少就不太愿意看。有时候看到书中的字在转，转的字多就愿看，字少就不愿看。月亮地儿也看得很清楚，常人还取笑我，不知道我看啥。1999年7月20日之前连续几天，天目就看到很多人都往大客车上挤，和学法组的同修说，都不知道是咋回事。后来听说中共要抓人，720头一天晚上，我们一伙人租了车去百公里外的省政府，没看到人就回来了。回来正好720当天赶上晨练，报轮时看到天上各种形象的神移到我跟前给我核实，之后就飞走，非常壮观，增加了正实法的信心。7月21日我想乘车上省城正实法，到了本地车站的时候，派出所的人在看着，不让法轮功的人上车。大客车司机叫着我的名字说，你别害怕，你的人有多少我都拉，不光拉，我一分钱不要。我乘上车到了省城，省政府前人山人海，我到胜利公园接到一个纸条，纸条上说，再不走出来就不是我的弟子。我赶紧打车回来，把两个同修拉到了长春。我在人民广场是第一排，警察往车上拽人，刘成军光着大膀子，上身抹了一身油，警察拽不了他，他在那挡着，不让警察拽人，我们胳膊拉胳膊，警察分不开也拽不动。当时很多人都拽上了车，都看到了法轮。下午把我们拉到南岭体育馆，下车之后我们就在那练功，警察围一圈，武警荷枪实弹在警察后边又围一圈，刘成军就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 被警察架走了。刘成军还说过，我们师父是最正的，法是最正的，我们做正法的事也是最正的。到晚上，长春警察把我带回本地派出所，然后回到了家中。720以后，本地没有人上明慧网，我坐火车到锦州，去取明慧网的文章，去了两趟锦州，把明慧网的信息传给本地同修。以后本地能上明慧网了，可以及时传看明慧网的文章信息，经常看明慧网，才能把本地的正法与师父正法进程联系起来，跟上正法进程。自从有了明慧网，我就全身心投入正法了，睡觉不脱衣服，想学法就能学法，想练功就能练功，看到网上有了什么正法项目，我都迫不及待地去做，想做就做，起来就走。明慧网有文章说，不管天有多冷，师父抱轮抱一宿。我在最冷的天抱轮，后来冻得手都找不着了，进屋也找不着手了。后来想起来师父讲过练功动不坏人的法，手上就有法轮转，一分钟手就完全恢复了正常。做正法的事，师父就鼓励，做完正法的事，回到家满屋都是法轮，身上汗毛孔都是法轮。师父用各种方法点化我去北京正法。一次做梦看到一个大法船，师父穿着黑西服在船头站着，有一个穿白衣服的老头形象的神让我快上。第二次睁着眼就看到有人说，快上北京正法去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把地图铺在炕上，铺开之后景象就变了，变成天安门，告诉我下火车一直走，往右转就是天安门。这都是师父催促去北京正实法。我在同修们中间交流去北京的事情，收效不大。最后一次接到一个电话，我问你找谁，那人说找胡约三，我找谁谁也不去北京。我明白了，不用找别人了，自己去北京吧。接完电话晚上，我和妻子坐在炕上，看到妻子身体是一座大山，从她的心脏处出来一个牛头，眼睛看着我，看到这座山往后倒，倒下之后一看是妻子的身体。妻子的病原来是为了阻止我进京正法而出现的。妻子说你走吧，我就去了北京。我拿着转法轮，带着法轮章，上车就看转法轮。火车开到北京，我就看完了一遍转法轮。我来到天安门广场，我走进了天安门，警察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实话实说。警察把我送上车，然后送到天安门派出所。派出所设有法轮功接待处，警察说，你们不是为师父说公道话吗？警察把签名册扔给我，要我写上为什么来北京。我就写了我师父是最正的，还我师父清白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。吉林省驻京办事处的人把我带到办事处，在那里有同修给我一篇手抄经文道法，经文要求我们本性要正法。办事处的人把我们去北京的十多个长春弟子带回来，我被本地警察送往本地拘留所住了一宿，又送收容所，几天后被释放回家过年。原来去北京带的法轮章、转法轮和单篇经文都带回家了，当时没感觉，事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，师父保护了我，保护了法。从北京回来后，走入了本地正法当中，中共拥有电视、广播、报刊等一切宣传工具，向民众灌输欺骗与谎言。大法弟子就凭着每个人的保卫师父、维护大法的一颗心走了出来，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向中国民众讲清大法的美好，扭转邪恶一面倒的恶毒宣传。这就是正法，就是用真相的力量还师父清白，还法轮大法美好的真相，智慧地利用各种条件证实着法。我就把同修们证实法的方法和资料介绍到本地，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做，真修的弟子会跟着做。一次挂高音喇叭，挂到镇中心的电视塔上，定的是早晨7:30响，大喇叭响了一个小时，有人就说， 法轮功广播电台的广播来了，法轮功给平反了。当时条件有限，自己制作条幅，自己抠版，先是用刷子蘸上颜料刷，后来用喷的方法。师父支持大法弟子，保护大法弟子，我在同修家做条幅，做了200多条幅，满屋都是浓烈的油漆味。我们刚刚收拾完屋子，警察来了，硬是没有发现问题。我把条幅挂到邪恶无法摘除、无法够得着的地方，一次把条幅挂到了很高的供电塔上，邪恶根本没有办法，只好停电才能把条幅摘下来。我把条幅挂到电视塔上，没人敢往上爬。我还把条幅挂到附近的线，有一次挂完条幅，还把真相小册子放在警车上。那个时候没有一点杂念，心里只有还师父清白、恢复大法名誉的一念。我到临县去了不到2个月，给一个新开的医院开救护车，他们开车去发传单做广告，他们发传单，我就发真相材料。据说那边真相资料比较少见，我就带着真相资料几百上千的发，从天黑发到天亮。有一次一个卫生局的副局长去县政府开会，找院长借车，我想机会来了，我带着真相资料就上车了。这时局长上车了，还有几个科长也上车了。我拿出真相小册子给了局长，我说：局长，你看过这册子里的内容吗？局长拿过来看了看，说都是外地过来的，我们当地没有。我说：局长你看看吧。局长拿着看完之后，就叫后边科长：你们看看，这是法轮功真相。几个科长都要，有的说回家看，有的当场看。后来院长害怕了，不敢用我开车了。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修在长白中线桥边喷字，字刚喷完，看到警车鸣叫着直奔我们就过来了，两个同修靠边走了。我心想我自己面对，不能让同修出现危险。我一手拿着油漆桶，一手拿着刷子，警车急刹车，我就直奔警车去了。警车往左一带舵就开走了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警车开走后，我们又继续喷字。那个时候派出所警察都知道很多大法的事是我干的，以后一到敏感日就把我抓走关几天。警察说把你送进去，让我们消停过个节。我自己还做展板，用1米宽2米长的厚纸，上边贴满大法的真相小报，后来就用布做展板，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贴，越明显的地方越是贴，还给外县同修送。一次贴到政府门口，墙上贴不上，我就找能贴的地方，找来找去，一开政府门，墙边有广告板报，我高兴坏了，屋里灯还亮，门卫在睡觉，我拿着刷子开始刷，把展板贴上，心想这可做到位了。后来车主去政府上班跟我说，你说这法轮功都把真相展板贴到政府的强暴通知栏里了。那晚是秘书值班，秘书说门卫看没看到，门卫吓得赶紧要撕，秘书说不能撕，别动，一会儿上班的人都来，通知派出所也来，你们警察是保护当地政府的，让他们看看这法轮功就这么光明正大的做，今天让政府所有的人都看法轮功真相。我把展板贴到市场，正要贴，派出所警察正在驱赶网吧的小孩子，警察过来把我抓住了。我把浆糊送到警察面前，跟警察说饿了你就吃吧。他问我冷不冷，我说冷什么冷，他就说这是个傻子，就走了。我做真相都是家家做到，不落一家，大家配合的时候我就挑街里做，街里行人多，警察多，蹲坑的多，一般我做很少遇到麻烦，偶尔也有麻烦。我有一次碰到两个警察，我拿着一大兜子真相资料，警察问我干什么，我说刚从医院回来，方便方便，警察就走了。 我有些害怕，把真相资料扔到墙边往家跑。跑了几步，觉得不对劲，心想真相资料不能丢弃，想回家又一想，不能不做呀，回头把真相资料发完才回家。2003年，我看了明慧网发表了一个起诉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，师父要我们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，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过。我看过后，我就上外地找同修帮忙上网，因为当地有同修根本不敢写，还有的同修就不写，还阻止我不让我做。他们说，邪恶找我们都找不着，还敢把真名实姓告诉邪恶？我跟他们说，揭露邪恶就是震慑邪恶。明慧网某天前四五篇都是揭露我弟迫害同修的真人真事。当时我们还有当地的明慧周报，天天都发真实的消息，告诉资料点大量做，每周都做一大丝袋子。做完后，我跟同修全面做，一家不落的做，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。我弟派出所所长是当地人，找了一个做买卖的同修，跟同修说，告诉他们别做揭露了，做的我走路遇到人都抬不起头了。第二部分，揭露邪党广传酒瓶。2004年11月19日，大纪元发表了系列社论《酒瓶共产党》，全面系统地剖析了中共的真实历史，揭穿了中共一个世纪以来散布的谎言与犯下的罪行，揭示了中共战天斗地、反人类、反宇宙的邪恶本质。向中国人民揭露中共邪党，是政法进程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酒瓶开路，三退大潮启动。我在第一时间把发放酒瓶的事带到了本地同修中。开始传酒瓶的时候，我从长春拿来9000张酒瓶光盘。当时有的同修说传酒瓶是参与政治，有的人收到了酒瓶，甚至发出去的都要回来了。把9000张酒瓶光盘差不多都是我自己发放的，整整发放了一年多。和另一个同修一起做酒瓶约5000本，从选叶子开始到做成成品主要是我做，用了2年多的时间。那个时候白天开大课，晚上回家做酒瓶，不知疲倦的干，开车时经常困倦，忽忽悠悠的，都是有惊无险，从来没有出现交通事故。外地同修有需要，我也给他们做，不能满足本地需要的时候，我还到外地拉来到当地给同修发，超出了同修的需要，剩下的都是我自己发。我发酒瓶，一个屯子一个屯子的做，基本一户不落。我们5、6个同修经常开车出去做，一次去无线交界的地方发真相，带了2000多本酒瓶，每2个人包一个屯子，脖子上挂着，手里拎着，背上背着，拿够做一个屯子的。一个同修做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从屋里出来，大声喊，干什么的？把同修拽住了。我闻声赶紧往那跑，我拿出一本酒瓶，跟他说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，共产党什么样你们不知道吗？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什么原因你知道吗？你看看这本书就知道了，这是你的福分呐。我们在家不会消停睡觉吗？为了啥？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就知道了，我们是练法轮功的。当时他一愣，啊了一声，说谢谢，然后就走了。师父化解了同修的危险，救度了众生。送真相的时候经常碰到这样的人，给他一本真相资料，他说谢谢就进屋了。众生都在等待真相，以后的讲真相除了讲大法好，还要讲邪党的恶，还要劝三退。我讲真相也遇到过政法委官员，我开客车的时候经常发真相资料，对旅客讲真相。酒瓶发表之后，我专门学酒瓶讲酒瓶，我讲中共如何邪恶，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无官不贪。一个临时的政法委书记坐我的车，他下车了，我讲完了他也回来了。他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下车？ 我下车找平衡去了。我说，你有什么不平衡的？他说，你讲的确实挺好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在政法委第一把交椅的位置上，你知道我是怎么坐上的吗？我父亲去得早，跟母亲相依为命，母亲非常辛苦供我念书。我上大学后，我为了养活我母亲，我什么都干过，打工挣钱养活我母亲。我说，你真了不起，是个孝子。他说，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你知道要多少钱？我没给别人一分钱，坐到这个位置上之后，给我送钱的就多了，我从来没有收过别人一分钱。还有一次碰上了一个女警官，是个天主教徒。我开车拉着客人去吉林的圣母山，她坐在大客车最后一排。到了圣母山后，她下车站那没走，我觉得她有什么事，我就到她跟前问她，你咋不走呢？她说，你知道我想什么？我说，不知道。她说，我坐在后边就在看，我们这一车人，你开车往前走，我们就跟着走，往左拐，我们就跟着往左拐，往右拐，我们就跟着往右拐。我想，我们这一车人哪有一个像你这样的？为了你们的信仰，为了你们的师父，我们这一车人谁也做不到。我当时笑了，我说，是啊，耶稣当年传法的时候，他的弟子不也这么坚定吗？现在都2000年了，你们现在就很了不起，大法弟子比当年耶稣的弟子传得更大、更广、更迅速。我们同修配合传酒瓶，传遍了周边各县镇，一户不落的在做。我们的资料都传到了内蒙古。另外空间的神在我面前显现，给我核实，大法弟子神都羡慕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第三部分，开创本地安装新唐人电视。师父讲法中讲到了小耳朵，肯定可以作为第一线的政法项目去做，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项目做起来。我投入了2000元最初的资金，和同修配合给民众安装大锅。我没有想要通过这个项目谋生，而是只收成本费。我们给很多人家安了大锅，普通村民之外，也给村干部安。为了普及，我们都给村干部免费安装，把真相传遍附近庄户人家，相邻县镇也都做了不少。看过的民众一般都乐意看，都说好，对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一般凡是安装新唐人的节目的常人都跟上来了，真相比一般人更明白，对大法的态度更直接鲜明。第四部分，本地溯江。2015年，大法弟子借中共宣扬所谓司法改革，声称有案必立，有诉必理，开启了允许民告官，全世界各地大法弟子踊跃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。我在第一时间看新唐人，每天都有数字更新。我看到400人的时候，我就跟同修们说，再不起诉不行了，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，这种形式不可能太长，不可能总给这样的机会，希望在政法末期抓紧机会跟上政法进程。我和一个同修没有再等，就实名直接溯江了。接下来溯江的人数才慢慢快速上升，后来的形势发展很快。到了6月2日，新唐人电视报道，6月1日前最高检、最高法都接受了，并且给了回执。6月2日就有阻力出现了，甚至把控告信函都扔进了垃圾箱。此后，明慧网还在给大法弟子溯江的机会，但是机会不多。有溯江比较晚的，还受到了中共的迫害，有些还受到了严重迫害。第五部分，祝师父结束法难。2024年6月5日，师父发表法难，正法弟子修炼走到了最后关头，师父要看我们在整个正法时期对法难的态度。2024年底，中共协党发动对师父和大法的舆论战和法律战，大法弟子对待正法时期的修炼 应该修炼如初。我们选择了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发放本地同修，同修们都对此有正面反响，踊跃参战。过去发正念一般都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，参战后大法弟子普遍延长了发正念的时间，有的同修投入法难的时间和精力明显增加。原来我们都注重用人的活动方式助师父正法，法难以来我悟道，超越时空正法集，师父正法很多并不体现在时空中，是超越时空的。我们助师父在超越时空中能做的就是多发正念，发好正念。除了自己，还要组织同修一起多发正念，发好正念。在法难最后时刻，发挥师父给予正法弟子的全部能力，真正起到制止迫害、除尽邪恶、助师父正法的作用，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对得起师父的重托，跟师父神圣而光荣的回归。结语：大法弟子正法是师父利用旧势力的安排，将计就计的成就大法弟子更大的威德，要求真修弟子好好利用邪恶的环境和这段宝贵的时间，做好该做的，兑现誓约。我在整个过程中，时刻用师父的法要求自己，师父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最大的体会是，有师父给我们的保障，保证大法弟子做的事是最正的事，大法弟子做的事情谁也不配参与，不配考验，更不配迫害。我们的师父是最正的，师父的法是最正的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做的事也是最正的，只能去正一切不正。凭着对正法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念，我才能尽最大的努力，破除一切邪恶的干扰和破坏，把助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事做到最大，做到最好。不仅如此，无论从个人的行为，还是从正法的事情，师父不断给展现神迹，我们真修大法弟子真的是神在世一样在助施正法。我能够利用一切时间和条件，配合正法形式的需要去讲真相。法难前几年，我全身心的铺展覆盖大法真相，在破除邪恶谎言欺骗、维护师父、证实大法方面没有留下遗憾。在九评发表以后，我在本地区和同修配合，在本地和周边地区做出了最大范围的覆盖，充分揭露了中共恶党的邪教和流氓本质。扩大新唐人的影响力，是在集中力量让民众了解大法、认识中共的基础上，更加深入深刻地去扩大真相的传播。这些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，为相当范围的民众在未来选择三退、奠定未来得法的基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未来非常有限的时间里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越最后越精进，保持修炼如初的心态，不负师父的重托，和本地的真修弟子一起助师父结束法难，无憾地交上合格的答卷，让师父欣慰，让师父为有我们这些真修弟子的神圣表现而自豪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背法与投稿中的修炼经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。我刚得法，大学刚毕业，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。当时自己看了一两遍书，只觉得师父书里讲的对，最开始完全不懂什么是修炼。所以全听身边老学员的，怎么告诉怎么做，让上北京就上北京，稀里糊涂的连上北京去干什么都不知道。老学员说让我去北京当保姆修炼比较好，心里就琢磨着辞去公务员职位，做事走极端，再加上强烈的自我、自以为是等各种心态， 结果可想而知，最终是丢了工作，家里单位全部对我监视，严密看着我，不让我修炼。但是我心里还是不想放弃修炼，我想要个能正常学法练功的环境。没办法，最终流离失所到外地。当时经济也一团糟，虽然我的路走得一塌糊涂，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个念头，师父是对的，法是好的，我搞成这样肯定是我有问题了，但问题出在哪里实在不知道。因为状态不好，学法不入心，就开始了背法，这样至少可以思想不溜号。背法的过程中，越背越爱背，越学越喜欢，因为背法明白了很多法理，经常心里是感叹一声，原来是这样。知道搞得一塌糊涂的原因，之前很多行为就是胡来，不知道师父讲的法，完全是凭着当人的经验和感性认识在面对修炼中的事，要不然就是听老学员的话，完全没有自己从法中看到的法理来指导，当然就是问题一箩筐。当时师父给我安排的工作环境非常宽松，每周除了接几个电话，基本没有其他工作。闲余时间，同事们看电脑小说，我就学法，一本接一本的背。我天天背法，从上班背到下班，不知疲倦，完全沉浸其中，明白了很多法理。2年多的时间，我基本上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及经文全部背了一遍。我当时没背转法轮，主要觉得难度太大。这次背法对我帮助非常大，我明白了很多法理，归正了自己很多不正的思想及行为，为自己以后走正修炼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隔了几年之后，我又背了转法轮，收获也非常大。我非常喜欢背法，只要拿到书就想背，特别是没有背过的法，不背完就不罢休。所以只要时间允许，我除了必须的家务和给同修打印一些真相资料之外，就是学法及修炼。当时也非常抓紧，不愿意浪费一分钟时间。现在想起来，应该是师父在帮助我，要不然哪里有那么大的劲头学法呀。当时认真的劲头不亚于一个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，极其重视修炼，极其重视师父说的每一句话，真是卯足劲儿了对待修炼，认为师父讲的东西都极其重要，每句话都很重要，所以必须得牢牢记在心里，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这部大法。认为不管是转法轮还是别的经文，只要师父讲的都应该记住，记住才能指导我修炼，背下来就是最好的方法，最少得背一遍，心里有印象。我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心态。我背法的时候以段为单位，背完就过了，不再复习。转法轮后来还在不断的背，也在不断的纠正背错的地方。各地讲法及经文就背完一遍就过了，没有再抽出时间再背。即便这样，我遇到问题还是会想起背过的经文中的原话，很多时候会想起转法轮中的话，真的很神奇。记得有一次陪父母去动物园，看到大玻璃里关着一头狮子，因为没有活动空间，动物园里的狮子一般不爱动，只能趴着睡觉。那天，那头狮子突然面对我们，精神抖擞地站立起来，脖子上鬃毛都要竖起来了，眼睛鼓得像碗口大，瞪着我们，张开大口，突然大吼一声，排山倒海般的气势，连玻璃都感觉跟着震动。那种威风凛凛的气势让周围游人都惊呆了。人们过一阵子才反应过来， 发出一阵兴奋的尖叫声、鼓掌声、拍打玻璃的声音。我想，可能是师父为了让我明白什么是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，才让我看到了这一幕。那种劲头真是势不可挡。除了在学法上下了很多功夫之外，当时我还不断地给明慧网投稿，对我修炼帮助也非常大。离开家乡到外地之后，处于各种磨难中，我很自卑，对自己并不自信。因为得法后迫害已经开始了，基本没有参加过学法小组，也没有和同修交流过，总怀疑自己悟道的对不对。再加上一个人处于独修状态，我就想，要不然投稿吧，找个能间接交流的地方。在这样的心态下就开始投稿。我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，一点点地把自己的体会开始往明慧网投稿。因为在背法的时候明白了很多法理，总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写。没有想到明慧网没嫌弃我文章的浅白，经过编辑细心修改之后发表了很多文章，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，在那段归正自己的艰难的日子里，给了我能继续修下去的希望。每次看到被发表的文章，给了我很大的动力，因为当时那种境地，很多时候我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走过来，闯出磨难，让自己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修炼。每次写文章的过程，也是逐步让我的思维更清晰，对法理更明白的过程。投稿发表之后，我都会对照自己之前的原文，看看编辑修改过的地方，找出被修改的原因，找出不足，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。就像跟同修间接交流一样，我在这种比学比修的环境中提高着心性，去掉了很多感性思维的毛病，帮助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关难，也变得比以前自信了，最终走出了困境。有的同修认为写交流文章是让读者受益，其实我真实的感受是写文章让自己非常受益。如果没有明慧网这个环境，我也很难爬起来。我投稿基本只投明慧网，主要觉得明慧网把关严谨，因为一旦写的文章观点不对，发表之后会干扰别的同修修炼的，这反倒造业干坏事了。有的网站把关不严，我也不放心，所以我不敢随便投给其他网站。写交流文章的过程，自己收获太多了。后来我也逐渐接触上了一些同修，也不时听他们说起某篇文章写得挺好，说的什么针对。我一听是我写的，但是我也没有告诉周围人是我写的。我的习惯是文章发表之后，查找完编辑修改过的地方，找到自己的不足，这件事情就过去了，就像跟我没有关系一样翻过了。我认为给自己建立功劳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现在明白了，写交流文章其实是同修间的互救，同修间的互相帮助，就像讲真相是咱们跟众生之间的互救一样，需要用这种方式共同提高上来。有一次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，是关于病业的。当时这篇文章写的时候是一气呵成，写完之后感觉就像一把利剑直接插在了旧势力的心上。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之后，当天晚上我得了一个梦，梦见了师父，微笑着批改我的作文本。作文本里写了很多篇文章，好像有几十篇，每一篇都写得很认真，字迹工工整整。师父一篇一篇的批改，整本作文批完之后，最后用红笔打了一个高分，这让我受到很大的鼓励。另一次
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，在明慧网发表后，无意中被周围同修知道了，有同修非常称赞。面对这么不断的称赞，我生出了欢喜心、求名之心，美滋滋的，以前没有这样过。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沾沾自喜，后来就开始不断的抑制并发正念，清除这种求名之心，在同修之上的心、显示心等。最后发现，这些表扬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。毕竟是非常时期，邪恶把明慧网看作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我在大陆这个环境中，应该尽可能的保持低调，注意修口，要注意安全，不要给自己找麻烦。在海外的明慧同修都非常低调，何况我身处大陆呢？更应该注意这些事情。何况相生相克的理已经变异，人世间任何事都是正负同出，出正面作用就意味着也会出干扰甚至磨难。我学习师父讲法，师父提到明慧网很重要。明慧网的稿件一方面是反迫害的消息，另一方面就是同修间的交流体会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。我想要想办好明慧网，光靠编辑的付出不够，得有素材。我们写交流稿给明慧网，也是帮助办好明慧网建立。反过来说，明慧网办好了，我们看明慧网文章也能帮助自己的修炼提高。我自己也发现，明慧网现在对文章的把关越来越严了，投稿过程中也能找出自己很多不足。举个例子，最近我看到本地一些邪物乱法现象，觉得很危险，于是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，花了我3天时间，我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写得又详细又明白，举了好多好多的真实例子，还列出一堆表现，简直太明白了。结果明慧网没发表，我寻思哪里不对了呢？观点没错呀，看到的也是事实呀，怎么就没发呢？后来一个同修无意中说攻击性太强，我一想是这样的，那就差点名批评了。大法弟子口吐莲花，而我这文章狠叨叨的，这不是以恶制恶吗？但是我觉得乱法问题很大，还是想提醒一下别的同修。过几天换个思路，换些例子，又写了一篇稿子。这次文章写得温和多了，又投给明慧网，还是没发表。我寻思怎么还是没发呢？我这观点很正确呀。后来发现我写这文章的出发点不对，因为有一个同修，我知道他参与乱法很危险，我还没有张口说话，他却立刻指责我误错了。我就想我得写篇文章来让你看看，你才错了，你才危险。其中包含着不服气、争斗心、求名心，在这么强的人心作用下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不纯净，也没发表。找到这些人心后，我再次投稿，这次心态好多了，又写了一篇文章，还是关于乱法的问题，但是是温和的提醒同修了，没有恶意，没有指责，简单的举了两个例子。这次发表了，我看着发表的文章也很平静，找出被明慧编辑修改过的地方，向内找被修改的原因，找到自己心性上的不足之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修炼过程。大多数时候我没有告诉过别的同修我写作方面的事，毕竟我们做正实法的事情不是拿来显示的，只要能在正法中起正面作用就行。其实曾经我冒出欢喜心和显示心的时候，师父点化过我。写文章是师父给我下的机制在起作用，不是我的本事，是师父的智慧， 是师父下的机智很厉害，而不是我厉害。师父早已明示，正法是有进程的。我悟道，如果我们不珍惜现在，总有一天会后悔。比如说，当年可以直接对打真相电话的时候，真相电话卡非常好买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想到今天的电话卡变为实名制，加上电话监控、声纹比对等，让在中国大陆打电话讲真相这个项目几乎终止了。当我看到手中留存的那一堆手机时，心里很遗憾，当时为什么不再抓紧点呢？再多打些电话呢？又如几年前，人们还在大量使用纸币，纸币还在大量流行，我们做着真相币。现在的事实是，大部分人已经不再使用纸币，而是改用微信、支付宝这些电子支付方式。我周围的同事几乎都没有使用纸币的习惯了。纸币现在的流通性降低了很多，只有少部分人还在使用纸币。换句话说，比较以前，能通过真相币接触真相的人也减少了很多。尽管现在我还在使用真相币，但真没想到纸币会变成非主流的支付方式。有点遗憾，当年纸币作为主要支付方式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再多做点呢？多做点就能帮助更多的人。包括发真相资料也是，几年前本地的真相资料真的是满天飞，到处都是，电线杆、门把上、汽车车窗上、汽车把手上，大街小巷真的就是到处都是。现在随着监控越来越密集，同修在发真相资料的时候也没像以前那种大规模了，真的都比较小心，随处可见真相资料的现象也不存在了。这反过来也说明一个问题，正法是有进程的。以前看到随处可见的真相资料还想，发的已经够多了，现在才感觉到一丝遗憾。今天看明慧网文章，一个同修梦中梦到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明慧周刊停刊了。此事无论前因后果或虚实，心里感受到说不出的遗憾。趁着没结束，赶快再写点文章，于是马上把这篇文章给写完了。最近看了几篇文章说，法证人间快到了，正法快到尾声了，还不敢相信，这么快就到了，自己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呢。但是看看现在的形势，真的是这样了。时间留下来是干嘛？是给众生得救用的，不抓紧，很多机会就失去了，过了这个村就不再有这个店。今生走入大法修炼，我觉得非常荣幸。在修炼过程中，尽管由于自己的业力和人心悟性不好，让自己吃了很多苦头，但我从未后悔。我会要求自己在今后剩下不多的正法修炼路上，能静下心来好好学法，看淡人世中的得失，归正自己，能够更好救度众生，不辜负今生能成为大法弟子的荣耀。个人体会，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80后实修大法，修去党文化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智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9日。 慈悲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我是一名80后，是独生女，修大法让我明白人生的真谛，大法的法理也不断指引我走正修炼路，在法中提高。借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，把自己提高心性、修去党文化的故事分享给大家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同修。从小，我在邪恶党文化的灌输下，有很强的争斗心。遇到自己不顺心的事，与家人斗，与同事斗，甚至与陌生人斗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开车行驶在公路上，路是双行道，我行驶在左侧车道，一辆轿车想从我后边超车，就不停地朝我按喇叭。我认为很不礼貌，争斗心一下子就上来了，于是狠踩油门，就是不让他超车。我们两辆车并排开了一小段路，因为快到弯道了，我就减速。可高速行驶的汽车在减速过程中不停地晃动，我从没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死死踩住刹车，双手握紧方向盘，用力让车恢复正常。在离公路隔离墩还有不到1米的距离，车恢复正常了，能正常行驶。我吓坏了，心咚咚地跳，现在想起当时的场景都后怕。我车里有真相护身符，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，谢谢师父。这件事以后，我认真反思自己的怨恨心、争斗心，深深意识到这种执着心不去，党文化不去，危害无穷。第一部分，在工作中修去怨，学会包容与理解。一、善心化解判卷风波。我是一名小学教师，学期末我们年级要帮其他年级判期末试卷。一次，年级负责人去询问判卷子的事，我就等他的消息，询问他判卷子的地点，但他一直没有回我的信息。我就在办公室等，等了大约3小时，快到下班时他回来，才说自己去判卷子去了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判卷子的地点，他说还以为我知道。我的怨恨心一下子就上来了，什么都没说，提着包就走了。回家路上，一直担心主任会不会因为我没去判卷子批评我，我怎么跟他解释。但主任一直没找我，我心里的石头也放下了。上班时，我也不理年级负责人，我想，大小也是个负责人，怎么能对同事做出这种事？踩着同事，跟领导献媚，真无耻。我上班时不理他，他跟我说话，我就装作没听见，也尽量不在办公室待着，回避他。这样过了一天，心里不是滋味，觉得自己做的不对，这是争斗心。判卷子的地点就那么几个，自己应该主动去找，自己有安逸心，才出现这样的事。第二天，我就和同事的关系缓和了，他再让我干什么，我主动配合。又过了一个学期，到期末判卷子的时间，那天年级负责人正好要去医院复诊，不在学校，我就自己找到判试卷的地方，还给他发信息，告诉他判卷子的地点，让他别着急，专心看病。他也特别感谢我。二、用心当好副班主任。寒假开学前一天，负责我们年级的主任让我换班，当副班主任。我原来的班是年级纪律最好的班，特别省心，但新换的这个班非常乱，学生之间经常打架。一年级第一学期时，班主任和一位任课老师在看着他们，还有两个学生因为打架，其中一个学生的手被踢骨折了。 两个孩子的家长还怨学校老师看管不到位，不愿意承担责任。学校领导与班主任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解决此事，但因为这一起安全事故，他们班也没有得到安全班的奖励。我心里有怨气，凭什么让我当乱班副班？刚想说不干，这时爸爸回来了，我跟他抱怨，他反而劈头盖脸说我一通，说我做事不走心，让我先干一段副班，不行再跟领导说。我同意了，我想这也是针对自己的安逸心来的，想想清闲，可同事们都那么累，大法弟子怎么好意思想清闲呢？开学后我就踏踏实实的代班，中午学生有午休时间，有时班主任开会需要副班进班看管，学校要求放邪党的影片，我不放，邪党只会散播假恶斗，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助纣为虐。我在大法弟子创办的网站干净世界找适合儿童看的健康影片，在班里播放，孩子们特别喜欢，看得很认真。因为中国人受邪党文化很深，我也喜欢看明慧网大法弟子教育学生的好文章好故事，这也启迪我很多智慧与善心。教育孩子时尽量少用命令的语气，告诉他们什么事能干，什么事不能干，多讲道理，少指责。我代班的时间段，孩子们不那么乱了，这一学期还有进步，获得安全班奖励。孩子们很开心，也越来越懂事了。看着孩子们的进步，我很欣慰，也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受怨恨心的影响，跟领导要求不当这个班的副班。是大法改变了我，也改变了我的工作环境，谢谢师父。第二部分，在家庭生活中修去争斗心，学会善待家人。我与先生结婚已经快五年了，在与婆婆一家人的相处中，矛盾渐渐也多了起来。当初我与先生结婚时，父亲花400多万在城里买了房装修，婆婆家没出一分钱，我就觉得婆婆一家人应该感恩，对我应该好，但事与愿违，婆婆偏向小姑子，对我时不时的语言挖苦，嫌我工作忙，跟她吃饭少，处处说小姑子的好，我跟婆婆的矛盾与隔阂也越来越深。婆婆家最令我无法接受的一件事发生在2021年底。婚前，婆婆家人说房子都是我和先生的，但婚后不到一年，公公与婆婆就把三间南屋给了大姑子。大姑子一家把南屋的门改了朝向，圈起一个院子，出租了。那时因为疫情封控，我被封控在城里一个月，回婆婆家时，大姑子一家都已经把房子改好了，这期间谁也没对我说这事，我的怨和恨一下子就上来了，跟丈夫吵，说他们家人骗人，跟公婆之间也有了深深的隔阂。当我知道自己是大法修炼者，与公婆有任何矛盾，都不能跟他们吵架红脸，只是生气时回自己屋里待着，或回娘家城里住一段时间，减少与公婆、大姑子、小姑子的正面接触，减少冲突。但每次回婆婆家，看到被改动的南屋，心里就翻江倒海的难受，充满怨。我知道自己的怨也源于妒忌心，见不得大姑子、小姑子比我过得好，这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。我想也许我上辈子欠婆婆家的，这辈子还。这样想，自己翻江倒海的心也能平静下来。今年夏天，婆婆生病住院了。一天，正好小姑子去看婆婆，我在家蒸了红薯玉米，带给医院的婆婆。 小姑子看我来了，很吃惊，也很感动。我也善意地跟她打招呼，聊婆婆的病情。开始我们还有些拘谨，但后来她体会到我的诚心与善念，就很放松了。到了探视结束时间，我们一起下楼，他还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，我也叮嘱他开车小心，我们之间心灵上的那堵墙没了。第二天，丈夫、大姑子、小姑子都上班，没有人去医院看婆婆，我就买了两块蛋糕店新烤的月饼去看望婆婆，婆婆很高兴。到了探视结束时间，婆婆还在护工的搀扶下送我出来。看到婆婆要人搀扶才能走路，我的善心一下就起来了，自己修得太差劲，连家人都救不了，真是愧对师父。我也意识到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家里缺了谁都不行，大家要互相体谅，家庭和睦，才有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。以前我在婆婆家待一天就受不了她的很多语言做法，心里充满怨，就找借口离开。现在在婆婆家多住几天，有怨就排斥，多学法，心里也很快平静。公公爱听广播，我就根据广播中的内容跟他揭露共产党干的坏事，公公很认同，说共产党最坏。第三部分，不再怨恨上门非法骚扰的邪党人员。我的母亲是大法修炼者，自1999年720后，因为坚持信仰，邪党610人员多年频繁地非法骚扰她。每次他们来非法骚扰母亲，爸爸就痛打妈妈，搞得家里像魔窟一样。我内心很恨这些不明是非、助纣为虐的邪党人员。后来我学习师父的讲法，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，知道他们也是被中共谎言蒙蔽才做出错事。村里的网格员就住在我家对面，很多次都是他领着警察来我家非法骚扰我母亲，还跟母亲要我的手机号，想要威胁我，母亲没有答应。开始我回避这位网格员，不理他，但我们是街坊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对他冷漠，他对大法弟子的误解就更深。我对他要有善心，让他体会到我的善，少受邪党的蒙蔽。所以每次出门遇到他，我就主动跟他打招呼，看到他开车要走，就提醒他注意安全，让他能体会到我的善。警察非法骚扰妈妈，他虽然还带着警察来，但他在妈妈面前已经不说污蔑大法的话。我想，这也是改变和进步吧。今后，自己和同修们还要多发正念，清除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，把真相讲到位，减少邪党人员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让他们有得救的希望。修炼中，我知道自己有很深的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党文化，我也认识到这已经成为我与身边人能够和睦相处的一堵墙，成为证实法的障碍。我一定好好学法，在法中提高，再去怨，再去思，修出为他的慈悲，兑现史前誓约。个人修炼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无私的同修们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